很久没来了，因为很久没有请我来，开玩笑哈，我实在太忙最近。感谢主，今天的早晨跟各位来思考一节圣经，再打开好吗？一起来读，好好来读十五章第一节。哎，对。OK， 来一起来读。
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
十五章一开始讲一句话：“这事以后，神对亚伯兰说，我大大的赏赐给你。”这件事可以说影响很大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这些事发生之后，神就大大的赏赐给他。可见这些事很重要。到底这些事是什么事？十五章有没有讲？十五章没有讲。十五章没有讲。那到底指什么事呢？读圣经，你可能不懂原文，可能也不大懂英文，但是一定要懂什么文？谢谢你，向下文。一定要读上下文。那么上文讲什么？解释以后，可见这个字是个连结，有上面的发生的事情，才有下面的这段故事。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发生。今天早晨来教会有没有发生事情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拿 ticket？ 有没有？这些事可能人生有很多事，那么事跟人有没有关系？有人才有事，有人相遇了，发生一些事情，就造成我们一些生命中的考验。那么既然有上下文的话，那么这事很明显是指着上面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上面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听说你们在查起创世纪，对不对？那应该你们前面的经文应该很懂才对。刚好查到第几章？十四章。查过没有？查完了哦，所以很好。你们牧师没有告诉我，我也没有问他，所以可见出自圣灵感动啊，真的啊。那很清楚了，那么我不可以省很多时间了。那么上面发生什么事情？如果你翻开的话，那么上面发生一些人跟他有接触。刚才我讲嘛，有人就有事啊。那么前面跟什么人有关系？那简单来说，前面最少跟三个人有关系。第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十三章的地方，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出来了，凭信心出来了。那么谁跟着他出来？他的侄儿罗德跟他出来。罗德本来一无所有的，跟着叔叔出来，然后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也赚了很多钱，他也成了大富翁，多到什么程度？多到那地容纳不下他的财产跟亚伯兰的财产，以及他们的仆人常常发生争执，所以他们要分了。那亚伯兰就说呢：“我们不要争吵，我的仆人也不要争吵，我们是骨肉之亲。”所以要应该分开了。很奇怪哦，因为财富很多不能一起走下去。好多人都是这样哦，没钱的话好好的，有钱就麻烦了，钱太多了他们就不能相处下去了啊。那大家没有钱，在贫穷的话还可以彼此相爱哦，一有钱就麻烦。所以中国大陆有句话讲得好，男人有了钱呢，就变坏了。男人有了钱就变坏，那女人变的话就有钱了。那中国大陆流行的话，你们听过没有？没听过啊？听过，牧师也蛮 update 的。那如果他的就是如此，钱太多了，钱多，我教会真的有个人，他的名字是钱多多，我教会。他打开通讯录，他爸爸姓钱，他的儿子叫多多，那他的女儿叫钱盈盈，盈就是丰盈的盈， 啊，那个儿子钱多多，而女儿钱盈盈，什么都给你了，呵呵啊，那太多了，不能容下。这亚伯兰说，我们要分，要分，要分的话，谁有权先拿？叫理由，叫伦理，谁先优先权？当然是叔叔啊，长辈啊。但是这个叔叔很有度量，他让给这个罗德，你先选。罗德也不懂得礼貌，假的理由说说，不要不要，客气，你先你先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连这个一点客气都没有。哈，我先选了，我就来了。他选什么？是亚伯兰给他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呢我就向左。这个人一点一点都不认输啊。他看见约旦河的平原，在神还没有毁灭所多玛之前，像耶和华的院子漂亮的不得了，肥沃的不得了。他说我就要那个地，他就拿去了。然后这事以后，神就叫亚伯兰出来，亚伯兰出来，出来，你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眼所看见的我都赐给你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们在这个地方，你们数学一定很好的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这里有个属灵的数学。亚伯兰让给罗德几个方向？一个方向，你左我就右，你右我就左。神赐给他几个方向？四个方向。退让的人有福了，真正退让的人，神一定厚厚的赐福给你，不要斤斤计较。神恩待亚伯兰，而且告诉他，不是你去到哪里才是你的，不是，圣经怎么说？眼睛看见的都是你的，感谢主，亚伯兰没有近视眼，神赐给你 啊，看不见，对不对？看见都是你的，多好啊！而且呢，是世世代代永远给你后裔为产业。这到现在打，这些应许啊，都给他们的。耶稣怜悯我们，你看，真一个人肯这样退让的时候，神没有亏待人的弟兄姐妹。所以，当他让了之后，不久发生战争了，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。叫你有五个王打赢才对啊，结果刚好相反，四个王打赢了，这五个王输了。那么连索多玛的地方也输了，罗德在索多玛当然同受遭殃，给抢去了，通通给掳掠去了。亚伯兰听见那个消息，让他带回来救回来。回来的时候遇见两个人，一个是索多玛王，一个是麦基洗德，这个故事你们懂了，我长话短说了。这三个人所发生的事情，这事以后可以说是跟这三个人所发生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三个人所表现的跟亚伯兰所这个什么接触的，亚伯兰的反应怎么样？我们来思考这些事以后，亚伯兰的态度非常正确，以致神说我大大的赏赐给你。现在弟兄姊妹，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，这些事可能令你灵命会走前一步，有些事可能你反应不好会让你的灵命退后一步，有没有可能？非常有可能。你跟我生命当中就发生很多人事物，我们怎么样去处理？我们的灵命很明显就接触这些相对的人事物，这冲突也好，考验也好，将我们的灵命显露出来。你显露正面呢还是反面？很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亚伯兰反应的是正面还是反面？当然是正面。所以神说我大大赏赐给你，他灵命有进步有美好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一个人就是罗德，对罗德反应在什么事情上？刚才故事讲了，他跟罗德分开，罗德选到最好的地方，他退让给他。然后今天罗德遇见困难，你的反应怎么样？他带着318个壮丁，哇！我看圣经哦，亚伯兰蛮会打的，318个人将四个王打败， 厉害不厉害？厉害哦，所以中东战争应该请他去，厉害要打回来。那问题来了，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曾经对你很不客气，很不礼貌，当他有难的时候，是不是同样对你品格的考验？我问你，再讲一遍，在教会当中，你有没有不顺眼的人呢？我们不要说死对头哈，没有，应该没有哈，没有敌人，没有死对头，有没有些不顺眼？特别你做到一个领袖，你说 yes， 他一定 no。你赞成他一定反对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啊，我很久没有来三家了，所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问题。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不是虚构了，巧合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我做得很顺，但是总是教会里面有几个调皮捣蛋的人。神啊，我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在这里，我教会多好啊，多顺利啊，就是因为他在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这个教会，让他早点移民。神不听我祷告，神留他在这里，让我学功课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三家有没有调皮捣蛋的人？不要举手，不好意思。我想一定有，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，不完美。有人刚来湾区的时候来我们教会，他说寻找完美的教会，一个个去看，来到我们五家，他说牧师在湾区有没有很好的教会？我告诉他五家就是了，还不来？不好意思讲哈，我告诉他应该是没有了，没有完美的教会，有的话我也不让你去，不介绍你去。他说为什么啊？因为你去了就不完美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有问题。后来我慢慢想，我想通了，经过这几十年侍奉主，我想一想，很怕去想，我服侍主多少年？超过40年了。我老不老啊？行，你一定不说我老。我常常告诉人我38岁，三不。我告诉你，几十年来我碰见很多问题，我发现地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。我以前不是这样想，我说神啊，如果没有这些人挡住多好，但后来我慢慢学到个功课，我感觉有一些问题是神容许的，有些问题的人物存在是神准许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学会功课。神让我们看有些问题存在，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很有限，我们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。如果什么的问题都没有，完美的不得了，你还要改进吗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了，只做一件事情，准备追思礼拜，你回天国了，不用再做了。感谢神，神容许我们有困难，有不完美的，你不完美，我也不完美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什么？学生命的功课。神容许罗德发生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，当他有难的时候，你怎么反应？你怎么反应？神借着他来考验我们的品格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有没有可能啊？如果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一样来对待他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跟他是同一个品种，差不多的。那举个例，比方早晨你开车来教会，我开车来比较慢，我早上慢慢享受 driving， 好几个家伙在我旁边呜呜呜就飘过，有人 overtake 你的时候，有时候很不爽哦，总不爽。如果有走过之后，算了，你看你上走，那你先吧。但是走了不久，你看见有一部超越你的车在前面给警察抓了，收 ticket 在旁边。你经过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？我问你啊，我想你人生当中一生里面最爽快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个 moment， 呼，太爽了。 You have today， 你一定要今天了，对不对？ 对，其实人家遇见困难哦，也是对你的品格一种考验。现在罗德有难了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我们如果给人占过便宜的，给人欺负过的，遇见他有难，我们很自然的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伸了我的冤啊！神啊，谢谢你，天有眼啊，对啊。但是亚伯兰不是这样想，美在这里，他不是这样想，他马上带着318个兵丁去将罗德救回来。这种举动叫做什么，弟兄姐妹？叫做饶恕，叫做宽恕。宽恕不单单是心里面宽恕，宽恕应该有需要的时候发自适当的行动，最需要的时候有最恰当的行动出来。真正的宽恕有行动，有接纳，用你行动来表示你真的是饶恕这个人。现在弟兄姐妹，这样的话我们功课太多要学习。这个世界需要饶恕，我问你，教会需不需要饶恕？家庭需不需要饶恕？夫妻需不需要饶恕？跟人的关系需不需要饶恕？需要，弟兄姐妹，需要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需要饶恕。那看看这个，今天什么时候？礼拜天，不但礼拜天呢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中秋节，中秋节。听说晚上的月亮是特别大、特别圆，因为如果你今天这距离地球是最近的，如果你今天不看的话，30几年之后才再来看，怎么近？一个循环，很大很圆。月亮很圆，看到月亮的时候，你马上想到一首歌。现在不要想熟龄的歌，熟世的歌。邓丽君有首歌叫做什么？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不要唱啊，是不是？很好听哦。邓丽君的歌蛮好听的，我车上有她的歌词，还有什么梅花，不唱的没有花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哇，好美丽哈！如果有你 dating 的时候，有男生对你说"我爱你"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呢？你先生有些对你说"月亮代表我的心"，你且慢高兴，你不要太高兴，这首歌有问题。月亮代表你的心，你不要太高兴，你要问他，你的心到底是初一还是十五啊？月亮如果代表你的心，你的心会变的，会变的，对不对啊？会变的，人生就是不完美，很多不完美。主主恩待我们，我想到亚伯兰，他之所以能够蒙神赐福，有原因的，弟兄姐妹，在一个不完美的人生当中，他能够活出完美。他也不完美，其实坦白说，你查过亚伯兰的，查到这个十几章的时候啊，我告诉我还有一篇道，亚伯兰我好喜欢研究他的生平，我有一篇道，我的题目叫做原来他也是人，他也是人，这个他是亚伯兰，你跟我都是人，他是怎么写，弟兄姐妹？人字旁一个也，他皆人也，他不过是人。亚伯兰犯了一个错，20年前犯的，20年后一样犯的，因为他是人。犯什么错？同一件事，认太太做妹妹，有福的时候一起当，有难的时候你去当。这样的亚伯兰啊，有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认我做 darling 啊，你让我做妹妹就好了。你是说人家要你就去吧？是这样的，20年前犯的错，20年后一样犯错。他是人，他不完美，我告诉你他不完美，但是在某个时段当中有些生命的素质他出来了，表示完全的饶恕，完全的接纳，这是他对罗德的表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活得快乐不快乐？我问你，你今天快乐不快乐？看我们好像面长长很多，不快乐。人生烦恼 有些时候跟人这个关系很重要。人生烦恼不快乐在乎十二个字，送给你好吗？十二个字分成四句话。第一个字就是放不下，放不下。如果亚伯兰放不下的话，他没有今天。罗德对他不好，他放不下，放不下。这一切在人间的恩怨要放下，你才活得好，才活得没有烦恼，才活得喜乐，要放下。第二，想不开。我问你，想得开不开？今天当一个人准备自杀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劝他讲一句话，讲什么话？想开一点啊，想开一点啊。为什么叫他想开一点？他是想不开，他准备跳下来，可能他还在想，现在还没有开，还不开就跳下来了，所以他想开一点。还有另外第三个字，看不透，事情要看透一点。亚伯兰如果看不透的话，他只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层面，他就不会蒙神赐福。我们看透不单单是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层面，基督徒还有个层面，什么层面？人与神的层面。我跟你之间不是单单我跟你，我跟你之间还有神在我们当中。看透意思就是说，我不受人事物影响，因为我看见人的背后、事的背后、物的背后有神的存在。就像约书亚跟加勒看见那个大的城墙，其他十个人看不能去，他两个人说什么？我可以去，我们可以去。为什么？他看透，他看到城墙后面的神的作为，但是其他的同伴看不透，只看到敌人多么的高大，我们一定输的。看透，亚伯兰看透，看得透，不是看破，是看透。最后就是再分析一下，第一个什么？放不下。第二呢？想不开。第三呢？看不透。第四，忘不了。忘不了，又要唱歌了。那我告诉你，很多人的麻烦问题就是忘不了。明明过去很久了，一看见那个人，那个恩怨情仇马上就浮现出来，忘不了，忘不了。所以人与人跟你的问题，有些时候在你心的心底里面隐藏几十年没有拿掉，只要一碰见巧合的时地，那个里面的仇恨马上就浮现出来，我们忘不了。想想看对不对？忘不了。人家对你的好处常常忘了，人家欠你的钱你永远忘不了，人家对我们不起永远忘不了。所以如果亚伯兰真的忘不了的话，没有今天的故事，对吗，弟兄姐妹？对，一个当一个你不喜欢的人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是你最好表现属灵品格的时候，也是同时的赢回你的弟兄你的姐妹的时候。菲律宾我常去，以前做过他们的牧师，所以最近也为他们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和好，两个教会和好之后，哎呦，之后请我回去做他们的顾问，所以一年回去两三趟，七月刚回去过，下个月我就回去。我们教会有个年轻的长老，很成功的生意人，在当地菲律宾的生意做得蛮大，他家族里面可能得罪了一些人，所以有个人就带有两三个人，每个礼拜天站在礼拜堂的门口，衣服写着他们的名字来骂，在门礼拜崇拜完，每个人都看见骂这个家族。有人就说，为什么不报警跟他抓走啊？这样扰乱搞乱教会的程序不好，没有见证的 这个弟兄就是笑，让他 我也看不出过去。每次有去讲完到门口，哎呀，看见几个人就这样看不过去，还没有见证，对不对？你上家试试看，有一天跑到门口，有个人就骂蔡长老，哇，蔡长老，蔡长老说过得去没有？对不起，因为我认识他，就拿他做比喻而已。那怎么样？他都说就笑笑算了，也没有报警，也没有，只要说有时候请那个 security 的人来劝他两声，也没，他还是照旧。有一天事情来了，这些人其中的一个带头的人，他遇见困难，如果打官司，遇见官司的问题，他没有认识好的律师，他来请教这个长老，听说你有些律师很好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他还好意思请求他的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那个长老，你怎么做？介不介绍给他？好啊，趁机会啊，你官司打输了，知道你对付长老的味道是怎么样的。结果这个弟兄很好，为他找个好的律师摆平了他的问题。从今以后，这些活的招牌都不看见，都离开了，都看不见。这个事情不是他告诉我，是他的妹妹告诉我的。我说你的哥哥做了很伟大的事，你不但消灭了一个敌人，你还增加了一个同工。你要怎么选择，弟兄姐妹？我该说，我不知道三家有没有发生事情。如果有的话，纯熟巧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常常对我教会弟兄姐妹讲，同工之间很多问题有的，你没有做事，你绝对没有问题。你如果不愿意发生问题，很简单。那礼拜堂聚会的时候，坐在最后一排，对不起，最后一排没有影射你们哈，在最后一排，那上面叫。不跟人打招呼，静静的来，悄悄的走，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陈须单。那是谁讲的？啊，徐志摩是不是？再见康城好像哈、哦，还有水准的，还有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你就没事了，原来，真的担保没事。但是如果你要参与服事，跟人接触，我问你有没有问题？有的。如果你怕这个问题不侍奉，你损失了很多恩典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真的参与投入的时候，神让我们学很多功课，我学很多，我想你也学很多，对不对？但在这个冲这个不能说冲突了，在这个彼此的磨练，彼此的这个相处当中，虽然危险，虽然有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是增进我们属灵生命的。如果远远离开就没有问题。所以你看见大的卡车后面，很多卡车后面有个牌子写着 For safety, keep distance。 如果 keep distance 就没问题，但如果靠近一点，这怎么样？容易发生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教会是一个彼此相处容纳的地方，纵然会可能发生问题，但是我愿意像亚伯兰一样，他让他这个得儿明白到，当他最有难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帮他，只有这个他曾经不退让的叔叔能够帮助他。所以亚伯兰对罗德的表现就是一种叫做什么？不计较，不计较前面做过什么，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帮助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需要这种人，教会需要这种人，需要你跟我像亚伯兰一样。第二个人，他打赢回来了，连人口连财宝都抢回来了，照当时的风俗，所有战利品都是属于得胜的人的，所以他有权占有所有的这些王的财宝，特别是索多玛王回来的时候，他说财宝归你，人口归我就好了。其实人口他也可以拿去的，不，索多玛王有个请求，玛王人你给我吧，钱财你拿去吧，不是贪，那是该得的。但是亚伯兰讲什么话？不要，免得将来你人家说你让我富有。所以凡是索多玛的这个罪恶之城的财宝， 一条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，我都不要，虽然我可以绕的，但是我不要。索多玛什么地方，弟兄姐妹？什么地方？同性恋的发源地。后来神要活毁灭这个城，有道理的，有道理的。所以同性恋什么是什么什么新的东西？没有，几千年前索多创世纪就有了，就是这个做成带来的，一分钱我都不要，非常非常的廉洁的行为，弟兄姐妹。最近我看那个新闻，我们6月26号美国高等法院5票对4票通过同性恋这个全国合法，那么这影响很大，其实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乌干达这个国家，这个小非东非的小国，每一年得到美国4亿美元的援助，什么叫援助啊？帮助他4亿美元。但是这个国家很厉害，它45%是天主教徒，40%是基督徒，比例很高啊，加起来85%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人在里面。这个总统是其中一份子，他是基督，他是信耶稣的人。他全国通过一个法律反对同性恋提案，最后谁签字？总统签名，奥巴马总统威胁他，你不要签，如果你签的话，我会惩罚你，10美元就不给你，变成政治化。这个非洲的东非的总统，他的名字很难念，不念，怕我念错。他很有 guts 这个人，他说4亿美元我们不要，我让你知道，帮助我们乌干达的不是美国，是我的上帝。所以从今以后4美元就没有了，他不要。厉害哦，不贪求，能够占着他该有的地位，保守他自己最神的领受。哎，我感觉很有 guts， 很大胆。10美元呢，多不多？我问你，10美元可以建多少个商家？5家都可以建很多个，对不对？不是4块钱呢，4亿美元呢。不贪求，保持圣洁，保持自己的那个在神面前那个位分，哦，很宝贵，弟兄姐妹。亚伯兰也一样，不要，免得将来你说你让我富有，不贪求，不贪求。这个世界很多问题发生，就是你生命当中很多损失，有没有跟贪有关系啊？我问你，你看见在三藩市很多什么金光党、什么祈福党，有些这些党不久就有新闻出来，很多人被骗，有些人他的财产都完全骗光了。为什么几十年前这些骗人的手法现在还管用？不是新的东西，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些。为什么在三藩市之间还可以骗到很多人？为什么？很简单一句话，就是贪，就是贪。你不贪就没事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贪不贪？要主怜悯我们。有一个人，他跟他太太同年，所以有一年他们60岁生日很宝贵哦，两夫妻同样60岁生日很宝贵哦，所以天使都很感动，这下告诉他，某某人，你太好了，两夫妻，我给你两个心愿，两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你说，他说这么好啊，我跟着我太太结婚60年，从来没有环游世界，我想纪念一下，去环游全世界，要有一个心愿是能够环游全世界。天使说好，这个好主意，愿望不错，就马上给他全世界所要的飞机票、金钱、开支。都给他，太好了。好，还有第二个愿望，你要什么？这个男生有点不好意思。第二个愿望，不好意思。不过我也求你，既然有愿望，我就求你。我们都老了，我希望我的太太比我年轻30岁。我太太也喜欢呢，比我年轻30岁，好不好？ 天使说这个愿望 有点为难，不过既然我答应你就给你了，好，砰一声他变成90岁。所以男生不要太贪心。有时候会贪哦，贪那个心底是无底洞来的，无底洞，很多贪念。听说最近我不晓得啊，听说在一个统计，出外去旅行的人呢，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会拿 hotel 的东西，顺手牵羊会拿。你没有这个经验呢、啊？不好意思哦。不要举手。有天有个人参加夏令会，他拿这个大毛巾出来写 Holiday Inn。 难道你家是 Holiday Inn 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他拿了人家的大毛巾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很多时候有，你好像 你心里感觉我付了钱了，不拿白不拿，就这样，那种贪念在当中。我问过旅行社能不能拿，不能拿的。有些人还问我，牧师啊，那烟灰缸可以拿？不可以拿。啊，毛巾能不能拿？不能拿。枕头可以拿吗？枕头也不能拿的，怎么可以拿的？不可能啊。有次我回香港，我的弟弟告诉我，哥最近很好，那个旅行社跟 hotel 啊，做一个新的方法，很管用啊。这个他有次去旅行，他开着那部旅游车，人都坐满了，准备开车的时候还没开，那旅馆的人就跑到车上来用麦克风讲话了。他说大家可能旅行太匆忙啊，走得太急了，忘记了有些东西忘记付钱啊。我们旅馆有个价钱的，烟灰缸一格呢是10块钱，大毛巾一条是20块钱，枕头一格是50块钱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请到柜台付钱，不喜欢的话你可以退回去，我们都欢迎你。可能太匆忙你忘记付款，不单这样啊，他还读出来啊 ,Room 103, 一个枕头。从今以后人不敢拿东西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一招蛮好啊，这样很好，很有意思啊。你太匆忙嘛，忘记付钱啊，你去付吧，柜台还在啊，车还没开，还去付钱，你喜欢就买吧，不喜欢我们可以收回去的，退回来可以的，没关系。高招啊这个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有没有一些小贪？就主怜悯我们。大贪可能没有，小贪有没有？贪钱、贪名、贪利、贪权有没有？小便宜，但是姐姐你告诉我，拉不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品格，不贪求，不贪求。一根鞋带、一根线我都不拉，为什么？不是钱不好，乃是这个事情的背后有些原因在里面，我不要。保持生命的连结很重要，像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一个不贪的表扬很重要。这个孩子给校长抓去训话，连爸爸都叫来，为什么叫来？因为你的儿子偷了你同学的笔，所以不能偷东西，连爸爸来训话，训话满人口说 sorry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，然后带着儿子离开校长的房间之后，一到门口他就骂他的儿子，你真的不出息，为什么偷人家的笔呢？爸爸在公司带回来的笔还不够你用。你要什么榜样？用姐妹什么榜样？你的榜样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哎，一个贪心的老爸，当然要贪心的孩子，怎么给榜样很重要。你里面那个品格，神会借助发生周遭的事情，无论人也好，事也好，物也好，能不能将我们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？亚伯兰就是如此。所以读圣经，读一读，将人性读进去，将我读进去，你发现这是我生命的写照。神要我们显露在不同环境当中，看看你里面存什么东西给人看见，你里面有什么。 耶稣基督说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我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读错了这句话，我们做光做盐，不是做，是什么？是事。做这是人工的，事是本质的。你生命的本质就是光，就是盐。不是光在先，是盐在先。你看圣经，现在不要看，回家看马太第五章，盐在先，光在后。不是光在先，盐在后，不是。你说牧师啊，不要太挑剔好不好？马马虎虎了，不要马马虎虎。圣经这样写，这样读，有道理的。既然他说我们是生命的这个见证，那么盐跟光是不是代表见证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盐跟光代表见证。那么盐在先，光在后。我问你，盐的功能发生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盐放在汤，放在水里面，然后怎么样？搅一下，盐看得见吗？看不见，它消失。所以盐的功能发生在隐藏看不见的里面。但是光就不一样了，光看得见，这有没有光？光肯定看得见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先注意隐藏的见证，你才注意显露的见证。隐藏的见证给神看的，显露的见证是给人看的。通得过神才能够通得过人，清楚吗，弟兄姐妹？你里面的表达，里面的心态怎么样，谁知道？谁知道？神知道，神知道。所以通得过神，你才能够通得过人。所以先追求盐的见证，当然是双管齐下更好，但是神要看看我们隐藏方面能不能好，就是帮助我们。好，第二个人，对罗德，对索多玛王。第三个人是谁？麦基洗德。圣经出现这个人不多，不多，在创世出现过，然后在诗篇出现过，然后在希伯来书再出现过，不多。但是圣经后来用的时候，只用它来预表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君王，他也是大祭司。在这个圣经当中，没有人有你这两种身份的。耶稣基督是不是君王？是不是祭司？也是用他来预表耶稣基督。而且他没有族谱，没有家谱，没有出处，所以他预表耶稣基督是无始无终，怎么时候离开，出自什么地方，家谱什么都没有，他出来了，代表耶稣基督。他出来的时候迎接亚伯兰，一个索多玛王，一个麦基洗德迎接他，对索多玛一分钱都不拿，但是对麦基洗德他怎么样？他拿出自己的钱，自己的，不是抢来的，自己的钱十分之一给索多玛王，这个麦基洗德十分之一。我问你，谁告诉他十分之一？谁告诉他？律例典章还没有，亚伯兰的时代还没有律例典章。律法规定在什么时候才有的？摩西的时候才有。摩西现在在哪里？我问你，摩西在哪个空气的灰尘里面，对不对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定律例典章的这个摩西，后来的立位，这一般人通通都在亚伯兰的 DNA 里面，还没有出来。创世纪，谁告诉他十分之一？没有人告诉他。当一个人你对神爱神的话，你自然心中有个标准，你自然心中有个数字，没有人告诉你，你自然会奉献给神。以后摩西定律例典章的时候才用亚伯兰十分之一摆在里面，清楚吗？以后才放进去的十分之一，不是他定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一个人爱神，你既然该献的你会献，不该拿的一分钱不拿，对钱财有个非常廉洁的态度，有非常忠诚的态度，对神的奉献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奉献给神应该是多少的比例？是不是十分之一？其实十分之一是旧约我们参考的一个比例，新约没有要求的。新约没有讲基督徒要十分之一，新约只是你蒙恩越多你奉献越多，只看你蒙恩的程度做个对比。十分之一我们基督徒得借来用一用而已， 新约没有要求。基督徒有些人问我，牧师，我们新耶稣刚信主啊，我有奉献了，那个奉献多少才对啊？我们给他一个最初步的带领，就是说最简单的，起码根据参考旧约圣经十分之一，这最起码的。那无论怎么样，一个人的品格好像跟钱财脱离不了关系。你归纳这三个人来看看，这三个人是不是跟钱财有关系？我问你，你想想看，罗德跟钱财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？地是不是财产呢？地产呢，很值钱的，这个地代表也是代表财宝。所多玛王、麦基洗德都是钱有关系，这个很宝贵的一个态度给我们学习。亚伯兰，这三个人我们可以归纳起来，亚伯兰对待他们可以用九个字来代表：他对罗德不计较，他跟所多玛王不贪求，他对麦基洗德不保留，该信的他就信。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神透过这些事将他属灵的品格显露出来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什么该拿什么不该拿，这个很清楚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经过这些事的考验之后，神对他说，我大大赐福给你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神赐福一个人没有，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有道理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不见他隐藏的原因在哪里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心中有数。为什么神赐福那个人？为什么神使用那个人？有道理的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你看亚伯兰，有道理在里面。弟兄，我们好好研究他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人活出了生命最好的素质。神同样今天在你我的周遭环境当中，都放下很多不同的人事物给我们作为考验，但是问题看你跟我怎么反应，这个反应就将我们里面属灵的品格流露出来，是个怎么样的人。神用我们赐福给我们，不是没有道理，有道理的。愿神透过亚伯兰赐福给各位，学到生命的功课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恩主，圣经性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本来的面目。主，帮助我们读圣经明白你的心意，读圣经不但认识神，读圣经也认识我们自己。主，谢谢你在古代有个这样给神赐福带领的人，他虽然有瑕疵，但是我们归纳来看，总的来看，这个人蒙你赐福，蒙你使用，成为世代的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这些属灵的功课也影响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存在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我们的存在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。赐福三家的弟兄姐妹，用这个地方成为人蒙恩得救、蒙属灵恩典的一个地方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